今天第九课的内容，我们要继续从第四章第七到第九节三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与分工的一个教导。
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指示，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在哥罗西书的最后，保罗差遣了推基古，也差遣了阿尼西姆去这个哥罗西教会，那么一方面应该是把信带去了，一方面呢就将保罗现在的现况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过呢，假如我们稍微再用一点点心思研读一下这当中的人物呢，我们有很重要的学习的。先讲后面这一位阿尼西姆吧。阿尼西姆呢在腓利门书也出现，他大概就是腓利门这个主人的一个奴仆，后来呢逃跑了，逃跑离开主人之后呢，遇到保罗，保罗将他带信主，那看他也挺长进的哈，所以保罗就把他留下来做同工。现在呢，保罗要叫阿尼西姆回到哥罗西去啊，腓利门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会友了，领袖了。所以保罗说啊，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啊。换句话说，这个阿尼西姆本来是逃跑的奴隶，现在变成亲爱忠心的兄弟。好，这是第一位。另外一位啊，在第七和第八节这两节提到的就是推基古了。推基古呢在圣经中出现了好几次，首先出现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四节，那边提到他的名字。那段经文呢是当时保罗的第三次旅行布道，在途中呢这个推基古就加入了，进来成为保罗布道团的其中一员了。从那时候开始，推基古就一起的与保罗同工。而推基古在圣经最后出现的段落呢，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在这个人生中所写的最后最后的书信了，交代提摩太。也就是说，保罗在人生的最后结局殉道之前，推基古仍然和保罗同工。假如把这两个端点算一算时间的话呢，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四节啊，保罗第三次布道的这个行踪呢，推基古加入，我们估算大概是公元五十七年，而保罗殉道了是公元大概是六十六年。从五十七年加入一直到六十六年仍然与保罗同工，十年以上的交情哦。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有时候同工关系啊，之所谓成为同工了，是因为有工可以同做嘛，叫做同工嘛。但是由推基古这个个案来看，他跟保罗其实已经不只是同工了。到了这个时候啊，把信带走，到了提摩太后书仍然与保罗在一起等等。但是一个十年在一起的同工，其实经历了保罗坐牢，保罗的顺境，保罗的逆境，已经不再是仅仅的一位同工。我说他已经成为保罗侍奉中生命的同伴吧。是的，在我们的侍奉历程中啊，有同工非常难得啊。不过能够由同工变成生命的同伴，那是更上一层楼了。那么在这里这个推基古的案例，假如我们把这些背景多研究一点呢，就看到分工合作，一起成为一个团队，应该第一由同工变成同伴吧。 这里还说啊，第八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啊。这句话呢，其实在以弗所书也出现的，因为以弗所教会这封信呢，保罗也是要推基古带去的。保罗特意，什么叫做特意呢？特意的意思就是特别刻意的。保罗当时是在罗马狱中，保罗要推基古把这封信从狱中送到哥罗西教会啊，这一段路可不是简单的。你可以想象咯，从现在的意大利送信到现在的土耳其，现在坐飞机很容易了，不过当时啊，要经过海路两种的交通工具，这些的过程啊，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保罗要推基古送信到给哥罗西，不是因为推基古顺便了，推基古刚好去哥罗西哦。保罗说，我是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的哦。特意是带着目的，特意是有动机，特意是肯定付代价的。为什么保罗要特意的将消息传给哥罗西教会呢？当然有目的啊，但是这种特意的态度其实是教会同工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态度了。同工之间团队的建立不只是由同工进入同伴哦，应该由随随便便的随意改变成为特意，意思就是我特别来的，我付代价来的。这句话还讲，我叫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那就是报信嘛，告诉哥罗西教会啊，保罗现在如何如何。不要忘记啊，保罗是在狱中的，所以他坐牢的情形如何如何，就告诉哥罗西教会。但是下面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吧，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不知道你读起来会觉得怎么样了，他就是推基古啊，那推基古代表的就是保罗了，也就是说告诉哥罗西教会现在保罗在狱中的情况，借着这样安慰哥罗西教会。在社会的价值判断中，坐牢的人永远是被安慰的人吧。在自由身的哥罗西教会，为什么需要一个坐在牢中的保罗去安慰他们呢？好，那这个背后我相信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价值观在后面了，那就是以巴弗受保罗的差派将福音带到哥罗西教会，间接的说哥罗西教会也受惠于保罗，意思就是哥罗西教会因着保罗而得到福音的嘛。用这个角度看，教会的价值观就不在于你是不是坐牢了，教会的价值观在于属灵上谁是恩典的传递者和恩典的接受者。恩典的传递者永远是恩典接受者的前辈，所以是这位前辈保罗，不管他是不是坐在狱中了，安慰他的恩典的接受者嘛。这是一个教会的价值观，教会的顺序，社会上是倒过来的，不过教会中按照基督的真理应该是这样的。到底末世的教会，我们是应该采用社会的价值观呢，还是采用教会的价值观？是的，各种价值的判断是用世俗的标准去看的，无孔不入，随时随地影响基督徒。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持守教会的价值观，分辨社会的价值观呢？当然又要回到哥罗西书写作的一个动机了，认识真道嘛，认识这位基督是谁，了解基督的十分的丰盛，当然我们的价值观就改变了。求主带领我们，一个团队的成立必须要经过生命的转化。今天起码我们看见推基古这个人物给我们三方面的提醒哦。第一个，转化，由同工变成同伴，我们的团队不是因为只做事在一起，事情完了就结束， 同伴是生命交流，生命坚固，生命彼此提醒，生命彼此激励的伴侣。我们在基督十字架道路上，我们有同工，更有同伴。第二个，这里给我们看见，能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是因为不是随意建立，而是特意建立，付代价，愿意为了建立这种肢体的情谊，我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我刻意的去做。第三个，要能够建立这种合神心意的同工和团队，必须放下社会的价值观，改变采取教会的价值观，否则我们很难成为一个属灵的团队。在哥罗西书的快要结尾了，保罗把推基古这个人再次提出来，显然是有重要的心意。那么假如我们好好研究这个人物，的确是给我们看见，原来在最后的这个差遣的段落，隐藏着一个属灵团队建立的原则。求主恩待我们，从这里阅读出一些很有味道的真理。在课程结束之前呢，我还要再送给各位一个释经小百科哦。我叫它一个名字，叫做从阅读人物进到阅读人生，阅读人物，解释人物，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这个人。圣经留下来一定有目的的，我们必须从阅读人物，解释人物的这个入手点开始，收集很多资料，慢慢慢慢朝向一个终点，那就是从阅读人物开始阅读人生。从这些人物的背后整理出原来主在这个人身上带领他的一生必定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在这里推基古不只是他自己了，也是这个团队。所以从阅读人物到阅读人生，是一个研究圣经人物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当然了，圣经人物有一些出现频率很高的，那么要掌握这个呢，是需要花功夫了。那有一个方法，也许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勉励，一起努力去做，那就是把这些人物出现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在时间观点中出现的过程先整理出来，然后呢因着人的一生啊，灵命都在改变的，圣经人物也不例外。于是从这个出现的时间顺序当中，我们来观察他的人生有些什么转变，这个转变当中又带来什么样的启发，这样子就帮助我们阅读人物了。也许我再举一个例子，由阅读人物到阅读人生好吗？这个例子呢，是一个不是太小，当然也不是最大的人物，叫做彼得，使徒彼得。使徒彼得呢，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都出现过，当然他也写彼得书信。那么在福音书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这个信耶稣的过程，因为安德烈带他去见耶稣，从见耶稣之后就认识了耶稣。那后来呢，彼得的岳母生病，就因为他与耶稣的这层关系啊，耶稣还特别到彼得的岳母医治他的岳母嘛，意思就是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就不断的在增进了。有一天耶稣来到这个水边讲道的时候呢，没有讲台啊，就借彼得的船啊。讲完了之后呢，耶稣说有没有打到什么鱼啊？没有。开到水深之处，哇，彼得说我们一晚劳力都没有打到什么呢，现在也不是抓鱼的时间呢，好吧，你既然说我就去吧。肯定是不情不愿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不得了，那一天早上打了满网的鱼啊。这个的经历让我们看见彼得的一个人生向前又跨了一步吧。而这一步带来的是什么呢？圣经记载彼得就对耶稣说，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对耶稣的关系在转变了，是吗？ 彼得人生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在水面上行走啊。耶稣叫他出来，他出来，结果快淹死的时候，耶稣伸手救他。彼得不断地在他的人生中向他的信仰跨越一步，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模式了。使徒行传记载，彼得后来进了哥尼流的家传福音，在当时又是一个信仰的大跨越了。那么这个大跨越带来的经历，使得彼得看见外邦人信主的可能性。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彼得就因为这个做见证，改变了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外邦人信耶稣不需要守犹太人的礼仪律法和割礼。彼得的一生的一些重要事迹，按照时间一排，我们就看到彼得的人生是一个不断跨越信仰边缘的人生，不断超越自己信仰极限的人生。而这个的超越不止他自己改变，影响到世世代代。假如这样子去研究一个人物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由人物看人生的一个重要观察，那就是正如彼得一样，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向前跨越，我们有时候会画地自限，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带领，使我们每一次多走一步，就经历神的恩典又上一层楼。这样子不断地跨越，带来自己灵命的长进，带来社群信仰的更新，甚至影响到全人类。就好像彼得跟哥尼流传道所得出的见证，影响了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一样。求主使用你，也使用我，我们也可以在这种属灵的人生中被主大大的使用。我们不知道主怎么样使用你，怎么样使用我，不过肯定的一点，从人物的一生之中，我们必须读出人在神的手中怎么样成为被主使用的人生。